前阵子，一名网友在 PTT 灵异版上前后共发表了四篇文章，分享了公司同事所遇上的怪异事件。第一篇和最后一篇文章的发布时间共相隔了两年，从一开始诡异的开端到最后那细思极恐的结局，都让他本人和众多网友们感到深深的恐惧。大家好，我是希尔，欢迎收看本集的灵异故事。今天这一集就让我为大家介绍猫仙咒术师。文章作者是一位 ID 名为 Brian714 的用户，为了方便叙述，后续就让我们称他为布莱恩。2021年8月17日，布莱恩在 PTT 的灵异版上发表了一篇贴文，标题名为被下咒的经验。他说道，故事发生在2021年5月中旬，那时台湾的疫情刚爆发不久，布莱恩的公司正好位于灾情最严重的台北市，因此公司便决定让大家回到家里居家办公。所有人都忙着把电脑搬回家，没有人注意到有一名女同事在此时悄然离职了，而她正是这则故事的主角。她过去曾在外商公司爬到副理的位置，工作经验算是相当丰富，不过因为性格上比较率直，时常与同事起冲突。而他来到这间公司后，也常和其他同仁发生争执，因此后来大家得知他离职时都松了一口气。久了之后，大家也慢慢淡忘此事。差不多过了三个多月左右，疫情逐渐趋缓，公司也要求大家回到办公室工作。我就在回到公司的第一天，坐在布莱恩旁边的部门经理发现他桌上多了一个符咒，用透明的假链袋装着，大概半个手掌大，上面写着经理的名字还有出生年月日，里面还有一些白米。正当经理和其他同仁满是困惑的时候，翻开背面一看，竟然用红笔写了那名离职女同事的名字。大家开始讨论着，是他离职时忘记带走的吗？但如果是他忘记了平安符，上面怎么又会写着经理的名字？还是为了报答经理这一年来的照顾而送给经理的离别礼？因为他在工作上时常情绪上头，就会想找人抱怨，而经理作为主管是最常听到抱怨的人，但送人符咒却又不说明来由，实在太令人感到诡异了。于是经理找了布莱恩一起到公司附近的宫庙问问，经理把符咒交给庙公，庙公将符咒放在神坛桌上仔细的端详着。他把符咒从假链袋拿出来，里面除了白米以外还有一丝丝的毛发。庙公一看便说道，这是猫的胡须，没事的，我等等就帮你化解。经理好奇地问，请问这是什么咒语吗？这没有什么法力啊，只是个让人不舒服的坏东西。有些人齁，对感情放得比较重，就算得不到也不希望被对方忘记。不过庙中却突然语重心长地说道，劝那个女人还是不要乱来，一不小心就会出事的。后来庙公帮经理做了些法事，经理也投了1000元的香油钱，两人也松了一口气，终于处理完了。在回公司的路上，经理也告诉布莱恩，这几个月在家办公，他总会觉得胸闷睡不好，但就在刚刚庙公帮忙化解之后，整个人瞬间感到通体舒畅。而布莱恩也认为走出庙以后，经理的气色确实好上了许多。后来又过了一周，有其他同仁发现那个女同事的 FB 在凌晨发了一篇贴文，我知道你找神仙来救，破解了我的猫神咒，这次我会让你佛眼难帮，降临牛郎织女射穿张某。而这个张某就是经理本人的名字。虽然不知道这构不构成恐吓，但经理得知后还是跑了一趟警局报案。以上就是布莱恩发布的第一篇文章内容，此文一出便获得了广大网友的回复，而布莱恩也立即在隔天更新了文章。因为其中有一名网友透过 FB 的贴文还有文中的一些关键字比对，确定自己也认识这位猫仙咒术师，也就是布莱恩的那名女同事。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猫仙来称呼她。该名网友和猫仙过去曾是同事，也就是猫仙的前前公司。他表示猫仙确实在公司一路从基层做到了副理，他对于工作的要求十分严格，也会带着下属们一起打拼。不过他的个性确实比较碍于人争，常常和人起冲突，也正因如此， 他在公司多年，依然没有升上理想的位置。在他离职的那一年，公司来了一批新业务，高层叫我冒险，负责训练新人。而当时同仁隐隐约约都感觉得到，冒险与一名名为 H 君的男业务有点暧昧的情愫，虽然没有明说，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。而冒险的外形并不是特别出众，长期处在高压环境下工作，造成的内分泌失调也反映在体态和发量，因此有些同事就会故意揶揄 H 君，说他是为了业绩才会巴结冒险，而这话也自然而然地传到冒险耳里。某天早上进公司，冒险便直接在会议室对着两名揶揄 H 君的同事一顿飙骂，办公室瞬间一阵寂静，而在接下来是一阵凄厉的哭泣声。冒险趴在办公桌上大哭，直到主管进公司后才上前关心。之后冒险当天就请假回家了。后来得知，是因为冒险刚好要搬家，而 H 君隔壁的室友刚好要退租，冒险便询问 H 君能不能搬过去。 H 君本来一口答应，后来又不断的推脱，直到冒险已经将行李打包好要搬家的前夕， H 君才以女友会介意为由拒绝了冒险。隔天上班时间已经过了两个多小时了， H 君却迟迟没有进公司，主管打电话也没有人接，直到下午才联系上了 H 君。他说他昨晚和女友骑车时出了车祸，人没什么大碍，头却莫名的感觉很晕，手机也喷飞出去了，因此没有办法及时联系。得知了 H 君和女友发生车祸的消息后，猫仙突然用双手重重的拍打了桌子嘲笑道，狗男女算你们命大。伴随着一顿冷笑，所有同事都愣住了。于是主管邀请猫仙到会议室里头聊聊，而猫仙却故意用高八度的声音说，阴阳天兵神将朱英转世在我身上， H 君是周星星，此生就是七世姻缘分灵体，他要负我，我就让他付出代价，生命一条生命。当下同事们和主管都感到一阵错愕，接着他又不断高声呼喊着一些没人听得懂的话。而这事件过完没多久后，猫仙就离职了，第二篇文章也就此告一段落。后来过了两个月，2021年10月29日，报案又第三次更新了文章。距离经理受到诡异的符咒已经过了许久，疫情趋缓后，许多工作也开始进行，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，忙着忙着也都忘了这件事情，而经理似乎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，总是聚精会神地埋头工作。但就在几天前，一个加班的下雨夜，大家在公司忙到了晚上10点多才离开。魏莱恩下班回家洗个澡休息一下，已经快一点了，但就在此时他手机突然铃声响起，是经理的来电。他有种不祥的预感，因为平常下班后经理是不会找他的。他电话一接起来，经理劈头就问，你没看到我的讯息吗？我刚在洗澡，怎么了经理？他现在在我家楼下。谁啊？随后经理传了一张与猫仙的 LINE 对话截图，对话中猫仙传了一张照片，正是经理家公寓大楼门口的照片。经理压低声量说，这是我家，他现在正在我家楼下。啊，太夸张了吧，你要不先报警？好的，我先报警。隔天早上一到公司，不然就上前询问经理昨天的状况。昨天报警后，警方在公寓附近绕了几圈，但早已不见猫仙的踪影。警方叮嘱经理务必将门窗关紧，而正当警方要离开的时候，才发现经理家大门上的春联有一个湿湿的手掌印，水夹杂了春联的红色颜料，留下一条一条的红色水痕，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。所以猫仙不止到了经理家楼下，还上楼到了经理家大门外。而经理后来调阅了电梯的监视器画面，画面中看见了猫仙穿着一件黑色雨衣，全身都被大雨给淋湿了。但恐怖的是，他一进电梯就恶狠狠地盯着摄像镜头，还时不时龇牙咧嘴，就像是一只愤怒的猫。这次更新完后，猫仙的行为已经够让人感到恐惧了，原以为这件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没想到就在今年8月初，布莱恩隔了两年又再次更新了文章。这两年布莱恩也离开了前东家，到另一间日系公司上班，虽然和前东家并没有不欢而散，但离职后 和经理还有其他同事也几乎没有联系。不过就在某天下班搭捷运回家的路上，他收到了经理传来一则讯息，内容是一篇附文，而他仔细一看，竟然是经理的名字。收到经理本人传来的附文，心中也感到怪恐怖的。他传了一个问号的贴图，表示疑惑。很快，经理就来电了。接起电话的那一头，是一个男人的声音。你好，请问你是哪位？我是张某以前的同事，请问你是他的谁？你好，我是张某的弟弟，他前阵子发生意外过世了。什么？是怎么走的？他开车撞到山壁，当场就走了。在两人确认了告别式的时间与地点后，随即挂断了电话。拜仁当下只感到人生无常，毕竟经理也才40岁出头，平常都会上健身房，身体十分健康，没有想到会因为一场意外就带走了他生命。告别式当天，拜仁坐了计程车来到台北第二殡仪馆，他与先前的同事们会合，一起上前捻香悼念这位过去一同共事的经理。而站在最前排穿着黑色丧服的家属也向他们打礼。此时他注意到家属之中有一个面熟的脸孔，那个人不就是猫仙吗？他怎么会在这？走出会场后，布兰和前同事在外头抽烟时，他不停地思考着，为什么猫仙会站在那，而他又是以什么身份站在家属之中。想着想着，情绪也莫名地感到焦虑。突然一个穿着黑色丧服的男人拿着几瓶矿泉水走了过来，他正是经理的弟弟，特地拿水过来给大家，感谢大家前来。布兰也趁机询问那个女人是经理的谁，这才从弟弟口中得知她是经理的女友。发生车祸的当下，猫仙就坐在副驾，车头都撞烂了，经理当下就离开了，但他却几乎没有受伤。顿时间布兰感到一身鸡皮疙瘩，他偷偷瞄向了会场，只见猫仙一脸凶狠地瞪着他，那眼神就像是他当时瞪着经理家的监视器一样。而回到家以后，布兰一直在想，如果他和经理交往了，那会是什么原因？之前在 PTT 发的那些文章，经理有告诉他吗？为何猫仙似乎对布兰存在着某种恨意？而经理的死真的是一场意外吗？难道说下咒真的有用吗？文章的最后，布兰也发表不自杀声明，他表示自己和家人朋友都不会再去追查任何后续消息，一切就当作他自己眼花认错了人。但过去曾一起共事过，他实在很难说服自己那并不是猫仙。几天后，布兰又再次回到我当初和经理去化解符咒的宫庙问世。庙公听完来龙去脉后，告诉了布莱恩，事情应该没有那么单纯，要布莱恩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。而最后布莱恩也说明，写这篇文章并不是为了怪力乱神，只是希望大家对未知的事物保持虔诚的态度，并敬而远之。而他也感叹道，人心终究比鬼还可怕。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，如果想看更多都市传说系列的影片，欢迎订阅我 YouTube 频道。如果你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，也欢迎点选资讯的连结投稿。我是希尔，我们下次见。